他究竟如何做得到？党内为什么没有足以制衡他的力量？一切皆在习近平掌控之中，对一切变数皆有可能。年初，两位专家就中国政治前景发表评论，一位说一切皆在习近平掌控之中，另一位则是表示一切变数皆有可能。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事实似乎证明了他们各有道理，前者说明了习近平权力确实是无人挑战，后者证明了习近平高度集权并不能避免各种意外的发生。今年一月，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已经是扫清了所有可能对他构成挑战的障碍。黎安友认为，在邓小平、江泽民以及胡锦涛时代，党内还有山头或者是派系，但是习近平已经将这些全部清除了。黎安友认为，习近平确实是摆脱了任何可以挑战他的人，并且是在军队、党和安全机构当中安排了真正支持他的人掌权。10月16号至22号，众所瞩目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一如黎安友所料，习近平顺利获第三个任期。同在一月接受采访的时候，晚年周恩来的作者、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高文谦认为，在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当中，习近平虽然获得到领军领导的核心以及是指导思想的地位，但是他并未有达到原定的目标，即是否定邓小平时代，给予改革开放走偏，要他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为党内腐败泛滥承担责任。习近平最大的对手就是他自己本人，身边既是没有可用之才，亦都没有可信之人，是没有大郎开店高者面尽。高文谦说，习近平如果是彻底颠覆改革开放的定国策，他的对手就更多，所有改革开放当中的获益者，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在党内的高官，都不会答应，都是他的对手。二十大一中全会出台的新政治局常委似乎证明了高文谦所言不虚，而二十大前北京四通桥勇士彭在州浓烟中瞬间展示横幅内容，仅在一个多月之后变成了海内外抗议习近平清零政策的共同口号，以及是习近平被迫将坚持了三年的清零政策一夜之间废除，亦都证明了习近平虽然集权有术，但是他是无能是保证黑天鹅式意外事件是随时会发生。二十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亦就是最大的意外事件，可能就是习近平的前任，因为裸退而被赞为是高风亮节的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请出二十大的会场，这个无疑在全世界面前形象地诠释了为什么是一切皆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但是似乎也都能够说明一切变数皆有可能。当时的气氛只能够用肃杀两个字来形容，大家噤若寒蝉，根本不敢有任何对胡锦涛有所同情的表示。独立历史学者曾经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高歌林表示，习近平知道他们的屁股全都不干净，或者是他可以是让你不干净，因为他掌握了中纪委，掌握了政法委，只要派人去一查一个准，文革史家专家宋永毅就是这样说。在习近平看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来，党要变色，根据党的初衷，这种变色意味着背叛党的最高理想，这个是和每个党员的入党宣誓相背离。他可以用这种逻辑来约束每一个人，包括总理李克强、三一学院荣退经济学教授文冠中就是这样说。他在拯救党国的道德制高点上面，通过反腐运动清除阻碍他的集权的政敌，威胁潜在的挑战者，并且赢得了仇富恨官百姓的拥护，是习近平不能是不断是巩固扩大权力的关键。被认为是最早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美国学者、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傅士卓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初就开始清除所有对手的源头。傅士卓表示， 佢所發起嘅一場強大嘅反腐敗運動，對手顯然係脆弱噶。佢嘅重大開端開始於周永康，另一邊顯然就係胡錦濤嘅助手令計劃。呢啲都係黨內強而有力嘅人物，仲有軍方嘅隨才後郭百雄。如果你能夠攞下呢啲咁嘅人，邊一個你就係活滿攞不下。習近平在第一個任期的五年裏面，亦就是從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通過反腐運動清除了一名正國級周永康、五名副國級，包括是令計劃、孫政才、蘇榮、徐才厚、郭百雄，二十名正部級、130名副部級的官員。反腐運動使到習近平控制了刀把子、槍杆子，打擊了共青團派系，破除了隔代接班的潛規則，威脅了黨內潛在的反對勢力。傅士卓表示，這個是近年來大家從未見過的政治權力展示。到了十九大，大多數中央委員都是他挑選的人，很多專家都預測二十大習近平仍會遵守七上八下的中共最高層官員去留的潛規則，但是傅士卓一直認為習近平不會遵守。他說在他看上來，江澤民就破壞了這個安排，他任命了所有的人，以至於當胡錦濤上任的時候，他被所有的江澤民的人是包圍，幾乎無法做任何事情。這樣為什麼大家要相信習近平會遵循七上八下這個規則呢？雖然如此，他仍然是未有料到習近平會在二十大一中全會上面推出一個全部由忠於他的人組成的常委班子，這個是前所未有。傅士卓認為習近平的做法是違背了中共自身的傳統，這個認為黨內幾乎總是存在著某種形式的平衡，這個亦是一種的規範。鄧小平時期有陳雲平衡他，黨內高層至少有一個不同的聲音。他說江澤民不得不處理可能隨著時間變化的幾種的聲音，胡錦濤當然首先要應對他任期前兩年江澤民仍然是軍委會主席非常活躍的情況，而且即使是之後的江澤民仍然是非常強大的個人。成為獨裁者是危險的，毛澤東就是前車之鑑，他搞的大躍進導致了數千萬人的死亡的大饑荒，他發動了文革造成的大量非正常死亡，文化道德淪喪，以及是經濟瀕臨崩潰。但是習近平希望成為自毛澤東以來最有權勢的領導人。外交關係協會資深研究員張燕表示，他認為習近平的主要驅動亦都是他自己自負，他相信他能夠做得到，他認為他是必不可少的，他要整頓中國、整頓共產黨、拯救中國人。張燕說這個就是好像獨裁者的誘惑，因為這種的誘惑是當你有權力的時候，會認為我可以比其他的人做得更好，所以你開始對很多事情進行微觀管理，就好像毛澤東一樣。張燕認為一個真正強大的領導者不需要直接控制一切，因為如果出現問題，你無法怪其他的人。如果你是頂級的人物，並且直接控制關鍵政策，如果政策有問題，這個會令到你變得很脆弱。在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已經在世界各地被證明是毒性減弱的情況之下，習近平仍然堅持清零政策，而當民眾不堪忍受嚴苛的疫情防控，奮起抗議之後，當局一方面是鎮壓了抗議，同時突然宣布取消清零政策。習近平政府實際上在以同樣的速度對示威者的主要訴求作出讓步，扭轉了不受歡迎的清零政策，表現出不同尋常的響應能力。克萊蒙特麥肯納國院的政府學教授裴敏恩在紐約時報齊同話，裴敏恩認為眼下習近平實際上獲得到一個如當年鄧小平收拾毛澤東文革爛攤子，將中國引上發展經濟改革開放道路的他稱之為天命的機會。不過裴敏恩認為習近平的處境有所不同，鄧小平之所以能夠利用危機，是因為受指責的是其他人，毛澤東和蘇聯，習近平要同他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資本，但是已經是扼殺了經濟，並且引發了罕見街頭示威的防疫政策劃清界限，就是沒有那麼容易。 紐約時報報導，中國已經有一些人提出政府應該承認嚴厲的清零政策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並且應該為政策造成的傷害道歉。該報導引述藝術史學家前政協委員李公明在微信上的文章，敦促廣州市政府第一步恐怕離不開承認錯誤，向逝者致哀，向國民道歉，然後是依法問責，國家賠償。報道引述的另外一篇文章就說，對一些講大話和誤導國家的衛生官員來說，單是道歉可能還是不足夠，他們應該被起訴。文章作者還要求政府將清零政策造成的次生災難，如自殺、因延誤治療或者被醫院拒絕收治導致的死亡，以及是同清零政策相關的事故死亡都統計出來。但是該報道指出，在執政的73年裏面，中共從來未有為中國人民在他們統治之下遭受的任何殘暴行為道歉。不過裴敏恩認為，習近平有他的獨特的優勢，因為一切皆在習近平掌控之中，承認重大政策錯誤並不會危及他的政治生涯。哪一個都不知道習近平是否認為自己有轉向的必要。裴敏恩說，如果他真的是理解了最近的抗議，那他是必然會發現和中國人民重新訂立契約對於維護他自己的天命可能至關重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